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哈。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那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呢是，像天父一样完全。那马太福音其实第五章的21到48节，整个的一大段都是在讲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内容，或者说目标哈。或者说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看到旧约律法他所指向的一个完美的样式，完美的样式。那这一段因为比较长，所以我们会分两次来看。今天我们来看第五章的21到32节哈。那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五章的21到32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
先去同弟兄
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
宁可失去白体中的
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好，我们经文读到这边，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里的眼睛，也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来敬拜你。当我们来读你话语的时候，真的求你借着耶稣基督他那活泼的生命，也借着我们里面保惠师圣灵的工作，真的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也让我们能够活出这真理来。求你真的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使命愿意当我们活出真理，在这地黑暗的人群中间的时候，就借着这活出的基督的生命，能够让这些人来到你的光中来救你这光。所以神啊，我们真的是一群被你所托付使命的行走在这黑暗的地界当中的人。求你让我们真的不要像盐失去了味那样使我们的真的光明的行为黑暗了。所以真的求你借着下午的时间再一次来让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来，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有多少是愿意交托在神的手中，愿意正如有耶稣告诉我们的，愿意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神啊，真的求你来改变我们，你的福音的大能已经成就了这大事，今天也在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操练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像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上一次我们讲到了耶稣他成全了旧约的圣经，所以他的教导他所成就的工作也指向了旧约圣经所给我们展现出来的那个完美的样式来，完美的样式来。那接下来接下来一大段就是耶稣给我们看到说什么叫像天父一样完全，或者说他让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 有一个目标，就是像天父一样完全。当然在我们讲这些有关行为，有关可能是一些道德层面的这些事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去回顾，或者说我们仍然不要忘记，整个的行为道德层面的教导仍然离不开我们之前几次所讲到的内容。第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唯有靠着恩典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也就是说，今天在这里所教导的神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些道德行为准则，不是因为我们真的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亚当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出这样的一种生命来，乃是就像我们前面读到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当我们承认说我们真的靠自己没有办法能够成就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唯有靠着恩典，唯有靠着福音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哈。我们不仅仅是在讨论一些该怎么做的事，我们仍然需要知道该怎么做之前，我们需要恩典，我们才能够去怎么做。好，第二个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当他在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怎样去行这个好行为是什么样的样式的时候，他其实是先给了我们一个命令，就是要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去。所以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说，我们从来不是说把自己封闭起来就在一个教会的圈子里，甚至我们不是像那些佛教里面的和尚，他们可能在一个高山上建了一座寺庙远离那些人群他们用这种方式想要获得一种生命当中的清净。但是今天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是要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去，而且我们要因着我们的好行为成为这个世上的光和盐。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去操练的生命的行为必须去操练的生命的行为。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明天后天接下来的一个礼拜的五天，我们就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有的人工作，有的人可能在家庭当中进入这个世界，成为神的见证成为神的见证。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好行为不是为了让人来夸赞说哇，这个人他的行为有多好，他的素质有多高，他的道德水平有多好。我们的好行为是为了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为了荣耀神而活出来的。所以这个荣耀不应该归到我们身上，而应该归到我们这位天父，这位神的身上。这个是上一次我们讲到的。那这个好行为的样式，我们上次有一个大致的轮廓给我们看出来，这个好行为的样式是指向耶稣基督以及他的教导的哈。因为整个旧约就是在告诉我们有一位要来，有一位弥赛亚要来他将要成全这个旧约的律法。而今天这位耶稣已经来到地上哈，在马太福音里面他有很多的教导，他有很多的服侍哈。在这些教导和服侍当中，我们看到说怎样才是好行为哈，而这个目标就是像天父一样完全哈，像天父一样完全哈。那我们在讲像天父一样完全之前，我想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思考哈。就像刚才卫东弟兄在最后的一个代祷的部分所讲到的哈，上周有一个很震惊的消息，对不对？有一个人他在那个小学的门口杀害了两个小学生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你的情感当中，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很多是有小孩的，对不对？可能有些小孩的年纪和这个被杀害的两个小孩，他们年纪是相似的年纪哈。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的感受，你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心里面非常的伤痛，对不对？震惊，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啊！也有些人，你可以看到网上有很多的激烈的言论，是不是？好像这个言论就讲到说，哇，这样的人应该怎么样？拉出去枪毙哦！这样的人甚至把他千刀万剐，凌迟处死都不为过哈。 而当一个天国的子民，当我们基督徒在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出回应呢？前两天我看朋友圈里面有一个消息，就讲到说其中有一个小孩的母亲是应该是基督徒，然后他们为这个小孩举办了一个追思的礼拜哈，然后在这个追思的礼拜的过程中，他们完全没有去特别的提到这位凶手以及有什么仇恨的话语哈。当然我们不清楚具体的细节是怎么样的哈，我只是想要告诉弟兄姐妹，当你今天打开手机，打开你的电脑，打开一个网站，你拿出一张报纸，你看到很多新闻的时候，你会发觉充斥着什么样的新闻，各样的奇奇怪怪的罪恶的事，对不对？哦，各样的奇奇怪怪的罪恶的事哈。我记得有一位牧师，他原先就是在那个电视台里面播新闻的哈，后来他没有办法再播下去了，因为播的新闻里面很多都是这样的一些灾难也好，是人的罪恶也好，他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在这当中他要承受很多的东西。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这地上有黑暗的时候，当这个真真实实的罪恶就在我们眼前发生的时候，今天就在上海，就在那个室外小学的门口，那个小学离我们工作的地方不算太近，但也不算太远。当你发觉这件事好像就在你眼前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来思想这个事？或者你说今天耶稣当他面临这件事的时候，他会怎么样的去表现？所以想借着今天的这些的经文，让我们有一些思考，我们应该怎样去行动啊？我们应该怎样去行动啊？那在这个这一大段的内容里面呢，耶稣一共举了六，也不说举了，一共说了六个对比哈，六个对比。你仔细去读这一段的经文，会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哈。在这里，耶稣每开始一段的论述，他都是以“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对不对？每开始一段经文一段内容，他就用这样的话来表述。然后呢，他就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哈，只是我告诉你们哈。”你看这里有一个对比，一方面耶稣说你们听见有人告诉你们是怎么样的啊。当他在这样说的时候，他不是直接引用旧约的律法，他乃是告诉这些听众说，诶，你们曾经听到旧约律法的一种解释啊，曾经听到旧约律法的一种解释啊，但是今天我告诉你们的这个解释才是真正旧约律法所指向的方向。这个是耶稣基督要给他们整个的对旧约的认知上的一个挑战，旧约的认知上的挑战。而在这里耶稣所要说的内容，他不是在跟旧约律法的这些律法师、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进行一个辩论哈，进行一个辩论，不是在进行一个辩论赛哈，他乃是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基于自己这个律法成全者的身份来进行宣告，说旧约律法就应该这样去解释，旧约律法就应该这样在你们的生命当中被活出来。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六组的对比哈，六组的对比，让听众有一个反思，来看到说你应该怎样去行才是好行为。当然我在这里列了一节的经文，是讲到了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回答那个来问他的人说，诶，旧约的律法当中哪一条才是最大的，旧约的律法哪一条才是最大的，这可能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很关心的，甚至是他们想要借此来试探耶稣的一个问题哈。耶稣的回答很有趣哈，耶稣怎么说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当你去看这个回答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回答和你想象当中律法的要求是不太一样的？当我们去思想律法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的是什么？神命令我们不要去做很多的事，对不对？刚才我们也读了十诫，对不对？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 是不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以贪恋别人的房屋、妻子、牛羊。当我们去思想律法的时候，你再去读摩西五经里面有很多的律法，抛开十诫外其他的律法，你会发觉很多都是在讲到你不可以去做什么事，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在思想律法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说神好像给我们设了很多的限制，好像有很多的限，这就是法利赛人的想法，你知道吗？法利赛人做一件事，做什么事呢？在神的律法外面建一座的围墙，然后呢，当你想要跨过这个神的律法之前，你先要跨过这个围墙。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办法跨过这个围墙，你就肯定不会违反神的律法，是不是？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想出来的一个办法，让有以色列人能够去遵行神的律法。但是今天耶稣告诉我们，好像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命令，截然不同的命令。他告诉我们，你怎么去看律法？他告诉我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当我们去思想这个律法的时候，耶稣给我们一个看见，这个律法中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这个律法应该是什么？以神为中心的。这个律法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我们就要抛开我们常常对律法的看见当中那种以人为中心的。你要知道，当你说不可杀人的时候，你其实背后是有很多的你觉得要保护自己的地方，是不是？而当你在思想这些律法当中禁止的条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说，啊，我如果犯了这条，是不是神会惩罚我？我如果犯了另外一条，会不会怎么样？但是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你在思想律法的时候，你的中心是什么？是神。整个讲到天国的时候，他有一个中心，就是这个神的国，这个天国当中的这位王，就是弥赛亚，就是弥赛亚。然后呢，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是很奇妙的一个命令，你知道吗？整个律法好像是在讲到你不能去做什么事，但是神告诉我们，你要关注的是什么？是别人怎么样。你要爱人如己，他没有说你只是爱自己，对不对？你要爱人如己，所以他在关注的是别人怎么样。他在关注的是别人怎么样。所以我们从这两个方面，我们来思想接下来的内容哈。接下来的内容哈，当然，当你讲到说这个是以神为中心的，就是在讲到前面我们特别提到的，整个的对旧约的理解必须是基于耶稣基督他的教导的，耶稣基督他的教导的。所以我们来看第一段的内容，讲到旧约的那个律法十诫当中的第六诫不可杀人。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讲到不可杀人，他特别是讲到一种情况，就是你用一些方式，你是预谋去把一个人杀死的，预谋去把一个人杀死的。那耶稣在这里说到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个杀人的这个情况是需要被审判的，对不对？需要被审判的。但是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这个和前面是一个对比，对不对？不可杀人，因为杀人的人会怎么样？受到审判。但是耶稣说什么？你们如果向你的弟兄发怒了，那你也要受审判。也就意味着好像耶稣把这个杀人和动怒把它怎么样联系在一起哈。联系在一起哈，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包括大部分的基督徒，肯定没有去在这个世界上面去杀过人，对不对？但是每一个人肯定都怎么样，生过气哈，尤其是当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时候，尤其你如果家里有小孩，你就会发觉小孩子常常会有很多的怒气哈，因为他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哈，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好，在这里耶稣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哈，法利赛人说不可杀人，就是你不是你去用实际行动表明你没有去杀过任何一个人，对不对？但是这个律法的要求在这里，耶稣他所告诉我们说，这个杀人它有一个根源性的问题，就是人的什么怒气， 就是人的怒气哈。所以在这里首先要处理的不是外面的行为的问题，首先要处理的是根源当中的人情绪当中的这个怒气的问题。当你去看那个新闻的时候，当那个杀害那个小学生的那个人被抓住的时候，当别人问他说你为什么去杀小学生，对不对？他怎么说的？他说我心里面怎么样不平衡。他说我心里面不平衡。好，所以你会发觉在这里耶稣把这个外在的行为，这个律法要求当中的外在的行为，把它直指了他们内在的一个原因，或者说引发这个行为的根本性的原因。根本性的原因。在这里这个怒气就变成一个重要的不可杀人所指向的原因。所指向的原因。然后你再继续读下去，这里怎么说的？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这种怒气当你不加以控制的时候，这个怒气就慢慢积蓄起来，就变成了一种仇恨，你知道吗？这种仇恨可能先是在语言上的失控，就像这里所说到的，这个拉家也好，魔力也好，就是在骂他的弟兄说你这个笨蛋，你这个白痴。他从语言上开始辱骂对方，然后当他再继续失控的时候怎么样，就变成行为上的谋杀，就变成行为上的谋杀。当你去看创世纪第一桩谋杀案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很嫉妒他的弟弟为什么能够得到神的，当他献祭的时候就得到了神的喜悦，为什么我献祭就得不到神的喜悦呢？他的怒气在他的心中涌出来哈，然后他就杀了他，然后就杀了他。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耶稣直指这个不可杀人后面一个很重要的根源，就是人的怒气，而且是那种不加以控制，让这个怒气不断的积蓄，不断的膨胀，然后最后导致的是什么？一个杀人的行为。而这种杀人的行为，这种不控制怒气的行为，在这里耶稣也说什么？要难免受审判。当然这个审判显然不是讲到这个地上的审判，没有一个法官能够对我们的怒气进行审判，对不对？你今天生了三次气，所以要监狱里面蹲三年，没有这样的审判，对不对？这个审判显然是来自于神的审判，来自于神的审判。所以在这里耶稣把一个外在的行为联系到了一个内在的原因，这也是我们上次讲到的，说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是在讲到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关注的是人的外在的行为，对不对？但是整个福音耶稣所要传讲的旧约的信息的内容，他要告诉我们是一个生命的新的改变。所以当施洗约翰来看到那些法利赛人来到他这里要受洗的时候，他怎么斥责他们的？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这个就是在讲到他们的内心，他们的生命是一个毒蛇的生命啊！你知道毒蛇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就是要去咬别人，要把他的毒液注入到别人里面去的。所以他的生命如果今天不改变的话，他外面他生命里面还是这种毒蛇的样式的时候，你让他的外在行为改变其实是没有用的。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新闻，就讲到是哪个地方，日本还是韩国，有一个寺庙里面的一个和尚还是什么人，捡了一只猫，然后因为他是庙里面，你知道吗？他就让这只猫吃素，所以后来这个新闻里面讲这只猫就不吃鱼，就专门吃素菜。所以你会觉得，你当你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新闻是蛮搞笑的一个新闻，蛮搞笑的一个新闻。所以当你的生命没有发生改变的时候，你强制的扭转它外面的这个行为的时候，这个就是耶稣斥责法利赛人说，你们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要一起掉在坑里面去。好，所以在这里需要有一个内心怒气的改变，内心怒气的改变，这是耶稣的要求。当然我们在提到这个怒气的时候，我们要稍稍做一些的 探讨或者说来思考哈，到底登山宝训当中提到的怒气是指到什么样的一种的怒气哈？你会发觉说，其实耶稣他也怎么样，也曾发过怒气，对不对？我们举两个例子哈。马太福音的第21章里面讲到，当耶稣到了圣殿里面，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些兑换银钱、牛羊、鸽子的人，就把他们怎么样，桌子都掀掉了，对不对？哦，你仔细去思想哈，你常常看到小说或者电视、电影里面那些很生气的人，常常会做一个什么动作，就是掀桌子，是不是？甚至把什么东西都砸烂了，是不是？所以显然这里没有明智的讲到说耶稣很生气，但是实际上他做了一个让人会看出来他很生气的这样一个行为。哦，再继续，你再看马太福音第23章，整个的一大段都是在讲到说耶稣骂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哦，骂得狗血淋头，而且是用排比句，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怎么样，排比句加强他的这个讲述的内容，哦，加强讲述的内容。所以你会发觉耶稣他其实也曾经表现出这样的怒气，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去仔细思想，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需要去控制的这个怒气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怒气。当然你再去读旧约的时候，比如说在诗篇139篇里面，整个诗篇139篇是大卫对神所发出的一个祷告也好，是一个向神说的话。其中很有趣的，在第19到22节，前面很多都是在讲到说神怎么样眷顾他，他要感谢神等等。在19到22节里面有一段话，这一段讲到什么，讲到说神恨恶那些罪人，所以大卫说我也怎么样，我也恨恶那些罪人，我也恨恶那些罪人。所以你会发觉说，今天如果你里面没有对罪的这种恨恶，你不可能有对神公义的渴望，是不是？我原先前两年上班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那个办公室的位置是在那个这一层楼的厕所的外面哈，然后那个厕所不太好，常常有臭气涌出来哈，所以呢我们很不想待在那个地方，但是你也没办法换走，是不是？所以我们只能在那个地方，还好有两扇门上面贴一张纸，请随手关门。好，然后今年的时候我们就搬到这一层的另外一头去了，远离了那个臭气。所以今天你如果觉得说这个是很臭气的东西，你肯定是想要怎么样远离它的，除非你觉得说这个臭气你觉得挺好闻的，你才会觉得说哇，我待在这个地方也没有关系。所以旧约当中给我们看到说，那些诗人他们看到神会对这个罪有这样的恨恶，以至于他们在情感上他们也恨恶这些罪，以至于表现出来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对神公义的渴望，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不管耶稣也好，旧约的这些人这屋敬畏神的人也好，他们也有怎么样怒气，对不对？但是他们这个怒气发的对象显然不是今天，或者说他们这个怒气的发生的原因和这里耶稣讲到的是不太一样的，耶稣讲到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这种怒气是什么，好像是一种个人因为受到冒犯了而有的这种怒气，不是因为你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说神啊为什么这个公义没有被彰显出来的这样的怒气，而是说，今天这个人得罪了我，他使我受了亏损，他使我受到了伤害，所以我很生气，我甚至生气到一定程度我就怨恨他，是不是？我生气到一定程度我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怒气。小孩子常常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怒气，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我的大儿子在那里吃饭，他一边吃饭一边在那里生气，然后说了一句话，他说从放假到现在我就没有高兴过，天天生气。我想哪有这么多气可以生，他常常和他的弟弟在那里争闹一些事，然后就气呼呼的。所以你会发觉这个怒气真的，你因为知道这个小孩子他很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对不对？可能大人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当这个怒气不断积蓄的时候，这个怒气总有一天怎么样会爆发出来。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4章的26节说什么， 生气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是你的怒气是需要去处理，需要去控制的。然后后面还有一句，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魔鬼常常借着我们情绪当中的这种怒气来使我们得罪神，做一些得罪神的行为。好，所以在这里不是说你人的情绪当中你就完全没有这个生气的情绪，对不对？生气的情绪可以有，其中最好的一个生气的情绪就是对罪的恨恶，这个是神需要我们有的，因为你有对罪的恨恶，你才会对神有公义的渴慕。同时呢，如果你不是因为对罪的恨恶产生的这些怒气，你需要去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怒气。没有一个人说我不会生气，从小到大没有生气，没有这样的人，是不是？你需要去处理这个怒气，你需要去控制这个怒气，你需要去控制这个怒气。然后耶稣就举了两个例子讲到这个控制怒气的一个情景是怎么样的，情景是怎么样的。23到24节是一个例子，25到26节又是另外一个例子。当我们来看这两个例子之前，我们首先要来看耶稣给我们看到处理就要注意处理这个怒气的对象。前面耶稣说什么？你们不可以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耶稣好像在告诉我们说你需要去处理你的怒气，对不对？但是在这里他开始举例子的时候很有趣，他怎么说的？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耶稣举的例子要处理的是谁的怒气？是你的怒气吗？不是，对不对？不是你的怒气，是你弟兄的怎么样怒气。我们仔细去思想耶稣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前面讲到说我们需要去遵守这一条不可杀人的诫命，而怎么样去遵守呢？就是我们要处理我们的怒气。但是在这里他开始举例子的时候，他在举到的例子是说，你先要去处理谁的怒气？你的弟兄，你的对头的怒气，是不是？他不是说你要处理你的怒气，你要处理你的弟兄，你的对头的怒气。所以这个处理对象的转变给我们看到了我们前面特别讲到的有关律法就是一个爱的命令这样的内容。这个关注点不再是在我们身上，而转变到了你的对头和你的弟兄身上了，是不是？我们来看耶稣在讲到这两个例子的时候，他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第一个，他给我们看到的是处理怒气的重要性。在以色列人当中，可能没有比一件事就是献祭这件事更重要的事，对不对？你去读整个摩西五经，整个利未记，有前面一大段都在讲到这个祭司的条例和这些祭司的这个制度等等。好，但是在这里耶稣怎么说？如果你今天去献祭，但是你突然想到一件事是什么？你的弟兄向你怀怨，你就先把礼物留在坛上，然后先去处理这个怀怨的事，而处理完这个怀怨的事，然后再来怎么样献祭。所以显然耶稣要告诉我们说，今天你好像觉得献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耶稣说 No， 不是这样。在这里有一件事是比献祭更重要的，或者说有一件事是比形式上的献祭更重要的，就是你要处理你和你弟兄的关系。因为当你献祭的时候，你更多的是在表达说我和神是什么和好的，对不对？我和神是和好的，借着这个祭物借着这个礼物，我和神是和好的。但是当你在那里说我和神是和好的，你和弟兄是不和好的，你和神之间的这种和好似乎是不是你所想象当中的那种和好。所以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处理怒气很重要，你先要和你的弟兄来和好，你才能够真正的说我和神是和好的，我和神是和好的。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给我们看到说处理怒气的紧迫性，或者说你需要马上去处理怒气。第二个例子说，你通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你和你的对头在路上是什么路上？就是去到审判官的路上，对不对？然后呢，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 审判官交付衙役就下在监里。你必须立即去采取行动，因为这件事是很紧迫的，是很紧急的。如果你不采取行动，你所面对的，你可能需要去面对的就是什么？一个审判。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好，所以耶稣在这里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给我们看到处理怒气的重要性，好，第二个例子给我们看到处理怒气的紧迫性。好，所以处理怒气这件事，它是既是重要的事，又是什么？你必须马上去做的时候。如果年轻的弟兄姐妹，你可能在职场上，你会学习一些关于怎么样去管理你的时间的课程，好，其中可能就会有一条就告诉你，你怎么样来分类你所要处理的事件，对不对？这个事件你要分类，常常是按照重要不重要、紧急不紧急来处理、来分类的。所以其中就有一种事是什么？是既重要又紧急，是你马上必须花很多时间去处理的事。所以耶稣在这里也给我们看到说，你去处理你的怒气是多么的重要，也是多么的紧急，需要马上去处理。好，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所讲到的不可杀人以及怒气的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尤其是当时的这些人，他们所关注的、他们所受的教导，常常是文士法利赛人给他们看到的那种行为上的改变。但是耶稣给我们看到的说，你今天不仅仅是行为上要改变，而真正要改变的是什么？你里面的心，或者说我们里面的生命。所以耶稣他来到我们中间，他就是为了做成这件事，所以他上了十字架，是不是？所以他借着他的死除去了我们生命当中的罪，好，除去了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罪。好，所以这里这第一件重要的事，不仅仅是行为的改变，乃是心灵的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而第二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当我们的心灵改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落在了一种处境当中，就是我只是关注我的生命的改变，是不是？大部分的时候，或者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关注的更多的是我的生命的改变，这就会落到一种地步，常常我们会就说，哎，我今天生命没有改变，或者说我做了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的时候，我们常常害怕神的惩罚，我们常常害怕说，哦，我到底会落到怎么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但是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要发生改变，我们更要关心的一件事是他人，或者说你的邻舍的改变。这个就和前面在耶稣的吩咐当中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它是相符合的，是不是？你们这光要照到黑暗当中，让那些黑暗当中的人能够将荣耀归给你在天上的。所以在这里当然不是讲我们自己的改变不重要，但是在这里我们不能仅仅是停留在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上面。我们常常会停留在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上面，我们忽略了神的心意是什么样。如果今天神的心意只是让我们的生命改变的话，那你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的心肠，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的心肠。所以在这里我们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心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另外一个是关心他人的福祉，关心他人生命的改变。你再去思想一件事，你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杀人犯，有一些文章在讲到他的整个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事。如果今天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人是关注他生命改变的，然后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地关注他的生命改变，把他生命改变交在神的手中，让他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生命不再是那种在怒气当中的那种生命的时候，这个惨案可能就不会发生了。我在讲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盯在这个人身上，我是在告诉弟兄姐妹一件事，当你去看到这地上黑暗的时候，耶稣做了什么事？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 我们前面读到第四章的时候说什么？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到他们。耶稣不是说你这个黑暗太黑暗了，没有人会喜欢你，你就在黑暗里面 自生自灭吧。耶稣显现出来的生命是说，因为你很黑暗，所以需要怎么样？光的照耀。今天我们已经被光照耀了，但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的一个生命是说，你要把这光怎么样照到黑暗里面去，照到黑暗里面去。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关心自己生命的改变，我们更需要去关心他人生命的改变，我们需要去关心这些我们的邻舍的生命的改变。你甚至可能不知不觉就救了很多的人，是不是？你不知道。这是耶稣给我们看见，这也是他在自己真实生命的一个写照，他所给我们看到活出来的样式就是这样的。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下面一个段落。好，耶稣在讲到了第十诫的第七诫不可奸淫。好，在犹太人的整个的他们对这条诫命的理解里面，他们常常更看重的，或者说他们更愿意去解释的说，这个是在讲到一个人不能窃取别人的妻子，一个人在不能窃取别人的妻子，因为别人的妻子是神赐给他的一个妻子。但是你会发觉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或者说你再去读十诫，其实十诫最后一诫讲到你不可以贪恋别人的，不管是财物也好，是房子也好，是妻子也好，对不对？已经是讲到了这个内容。所以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不可奸淫这一条的诫命，他所关注的是一个两性关系当中的贞洁，两性关系当中的贞洁。好，耶稣说什么？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当法利赛人说你不可以奸淫，你不可以去找别人的妻子，你也不可以去找别人的丈夫，你不可以犯这个奸淫的这个实质的罪。但是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说，当你的脑袋里面，当你的思想里面看见一个妇女就动了淫念的时候，你已经怎么样？犯了奸淫的罪，你已经犯了奸淫的罪。所以整个奸淫的罪仍然是按照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不可杀人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不可杀人是从人里面的这个怒气而来的，而不可奸淫是从人对这个奸淫罪的幻想开始的，是对这个奸淫的罪的幻想开始的。而且你再仔细去读这一段的经文，这里说到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与他已经与他犯奸淫。这里有一个词，有一个字叫与他，与他。我如果把这个与他去掉的话，你仔细再我再读一遍。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犯奸淫了，也读得通，对不对？好像也好像一开始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在讲说一个男人如果看见一个妇人他就动了淫念，他就怎么样犯了奸淫这条罪，是不是？但是在这里特别加上了一个与他犯奸淫。这个与他这个词和本里面翻译的哈，原文的话也可以翻译作使他。这是一件很要命的事，你知道吗？这是一件很要命的事。你去读箴言书哈，箴言书里面在做比喻的时候，他讲到说有一个淫妇，是不是？有一个淫妇他肯定是已经犯奸淫的这样的一个人，对不对？有一个淫妇呢，他去做一件什么事？他到街市上去勾引那一个个的少年人，要与他来什么行淫，是不是？所以当这个这个充满了这个幻想的这样的一个奸淫罪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不仅仅他的脑袋里面这样去想他常常还要做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引诱别人犯奸淫。因为按照这个实际的行为来说，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犯奸淫的，对不对？你再去读彼得后书二章里面哈，当他讲到那些假先知、假教师的时候，他说怎么着？他们满眼是淫色，淫色原文做淫妇哈，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 好，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一个情况哈，今天你虽然没有去和别人犯奸淫，但是当你的脑海里面去幻想这一切的时候，你已经怎么样犯了奸淫，而且当你开始幻想的时候，你甚至会付出一个行动，就是你去勾引引诱别人怎么样和你来犯奸淫，引诱别人来 和你犯奸淫。好，当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耶稣怎么说的？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挽出来丢掉。哦，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是不是？哦，似乎耶稣在说，你怎么样去对付这个奸淫的罪？你眼睛看了一个妇人，你动了淫念，就把眼睛怎么样挖掉？哦，如果你的手甚至是你的手去犯罪了，你就把这个什么手给砍掉。你仔细去思想哈，耶稣到底是在讲这样的一件事吗？因为前面耶稣讲到什么，你动了淫念就是什么犯了奸淫，对不对？这是一个内心的问题哈。哦，如果是一个内心的问题，后面怎么会处理这个内心的问题又回到了这个肉体的方式来处理呢？啊，肉体的方式来处理呢？所以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不是简单的说，哦，你的眼睛你的右手需要去把它处理掉哈。你会发觉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或者说很可笑的一件事哈。有一些人他常常去赌博，对不对？你知道赌博是会上瘾的哈。然后甚至有一些人说，我如果再去赌博，我就把我的手指头怎么样剁掉哈。还有真的有这样狠心的人把他手指头剁掉。但是呢，当你去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已经剁掉三个或者几个手指了，他还是去怎么样，还是去赌博，是不是？哦，所以显然当他把手指剁掉的时候，他是真心什么样想要改变的，但是实际上他没有办法靠这种方式来改变，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彻底对付罪的决心，彻底对付罪的决心。因为这个罪会使人沉沦落入这个什么地狱里面去，落入地狱里面去哈。好，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当你心里有淫念的时候，你要去彻底的对付这个思想上面的事，因为这个思想上面的事甚至会发展到一个行为上面的实际的不可奸淫的这个奸淫的这个行为上面来。好，在这里我们就会发觉一件事哈，或者说我们特别要关注罪的一个很可恶的地方，就在于罪常常是借着一个好的东西发动的，你知道吗？当然我不是说淫念是好的哈，但是人的想象力是什么？是上帝赐给人的一个礼物也好，是一个赐给人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哈。所以上帝给人是有想象力的。你会发觉今天很多科技的发展，很多事物的出现，都是因为人怎么样有很好的想象力。当你去观察这些小孩子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些小孩子他天生就有怎么样很好的想象力。他们画图也好，他们做手工也好，他们做很多的事也好，他们真的是充满你没有办法想象的想象力。但是今天我们罪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什么？把这个美好的事物让我们怎么样用来怎么样犯罪。这个就是罪的可恶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我们就需要特别去或者说我们要借着圣经的经文来思想。腓立比书的4:8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今天你犯这个奸淫的罪，耶稣说是因为你里面思想里面有一个淫乱的意念在那里，对不对？所以神要我们不要再用我们的想象力，不要再用神给我们的这个思考的能力再去思考这些罪事，我们反而应该去做什么？去思想神的话语，思想神的真理当中这些真实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这些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诫命，这人变为有福，是不是？所以你不应该再去思想这些事，而应该去思想这些真理当中公义的、良善的这些事，公义的、良善的这些事。所以你需要和这个罪有一个彻底的断绝的决心。 然后耶稣就继续再讲下去，讲到了另外一个和奸淫有关的问题，就是什么？离婚哈。和奸淫有关的问题就是离婚哈。你如果去读《生命记》的第24章有关离婚的这样的一个条例哈，离婚的这样的一个条例，如果一个男人要和一个女人离婚，他要给他一个什么东西啊？休书哈，就是一个正式的文件啊，一个正式的文件哈。然后你再读下去哈，如果这个女的她被休了，她离婚以后，她又找了一个丈夫哈，这个丈夫不管是再和她离婚，或者说这个丈夫死了哦，原来这个前夫是什么？不可以再跟这个女的怎么样？再婚哈，不可以再婚的。你初初去读这样的一个律法当中的条文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摩西是在讲到说人是可以离婚的，是不是？但是你再仔细去想这节经文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其实这节经文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说，对于婚姻你需要很慎重哦，因为你一旦离婚，你就没有办法再和这个人怎么样再婚了，这是律法的规定，这是律法的规定。所以对于婚姻你需要有一个很慎重的去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而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耶稣的教导是什么？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的。耶稣说什么？这个离婚哈，它是不好的，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离婚了，你就做了一件事，是什么事呢？就是你让这个女人变成了一个什么淫妇，你让这个女人落到了一个奸淫的罪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了哈。当然这里它有一个前置的条件，说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哈，也就是说好像意思是说，如果这个妇人已经是一个淫妇了哈，这个婚姻怎么样是可以被解除的，对不对？你按照字面的意思是这样来解读的哈，字面的意思是这样的来解读的。但是我们仔细去思想哈，这句话哈，什么叫淫乱的缘故哈？耶稣这里不是在讲说，有如果有一对夫妻哈，哦，这个夫妻当中的妻子犯了奸淫罪，丈夫就一定要跟他什么离婚，没有这样讲，对不对？他只是讲到说，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淫乱的事情的话，这种情况下他是允许怎么样离婚的，哦，他是允许离婚的，而不是一个强制要求这对夫妻必须去离婚的。你再去读整个的旧约当中，以耶和华的这个心意哈，特别在何西阿书里面哈，何西阿这个先知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先知。为什么呢？因为神要他去做一件事是什么呢？要他去娶一个什么淫妇哈。你知道先知是什么人？哦，先知是一个神在这个百姓当中的一个像出口一样的人，可以说和神的关系是很近的这样的一个人。而整个以色列人的神对他们的要求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他们怎么样圣洁，要他们和这个地上的民分别为圣。你想象一下，当这样的一群人特别注重，应该特别注重圣洁的一群人当中，有一位特别的神所拣选的先知，神却要他怎么样去和一个淫妇结婚，然后要从那个要收那个从淫乱而生的小孩。你仔细去读那一段的经文，你会发觉神在做一件事，或者说神在表达一件事，今天以色列人就是那个什么淫妇，犹大支派就是那个淫妇，但是神仍然愿意怎么样挽回这样的一个他和以色列人的婚姻，即使他们做了淫妇哈，即使他们做了淫妇，你会发觉神是很看重这样的一种婚姻的关系哦，神是很看重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关系。所以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哈，特别在马太福音的第19章里面，他也在重复了这一个部分的内容哈，重复了这一个部分的内容，特别讲到说什么，上帝造人的时候是什么？ 造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对不对？然后告诉他们说什么？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整个的婚姻当中，当他在讲到不可离婚的时候，你发觉耶稣所关注的是什么？是那个妇人，对不对？耶稣所关注的说，你如果离婚，你就是把这个淫乱的罪，或者说你就把这个妇人把他落到了一个淫乱的罪的处境当中。你再回想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好，当我们在思想耶稣所讲的话的时候，第一个重要的点是什么？心的改变。你不仅仅是在你的身体上面没有这个奸淫的行为，你更重要的是在你的思想意念上面，你要不去犯这个思想上的这个淫乱。而第二个很重要的是，你要关注的是什么？别人的福祉。整个婚姻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地上，这个世上的这个规则里面，当我们进入到婚姻当中，很多时候个人还是想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可是男人常常想要满足的需要就是这个妻子长得很漂亮，这个妻子很温柔，这个妻子很会服侍这个丈夫，是不是？而这个妻子常常想要满足的是什么？这个丈夫是可以给我带来一个安全，给我提供这个供应，是不是？但是在这个圣经的教导里面给我们看到，整个婚姻的教导是什么？耶稣要怎么样？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耶稣他要做一件事，他不是关注自己的福祉，他在跟教会的关系当中，他关注的是什么？教会的福祉，是不是？而教会要怎么样？要顺服基督，如同怎么样？要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什么呀？顺服主，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关系当中，是丈夫要关注的是妻子的福祉，而妻子要关注的是什么？丈夫的福祉，丈夫的福祉。而在这个离婚的这个事件当中，你会发觉常常这个离婚的这个事件当中，丈夫也好，妻子也好，他关注的是什么？自己的福祉，是不是？关注的是自己的福祉。所以在这里耶稣的教导显然更给我们看到，不仅仅我们要免得心里面的这种思念的罪，我们更要关注的是别人的福祉，别人的福祉。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到的一个内容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个就是在讲到一个新的改变，可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都是在讲到外在的一个行为上的改变，但是耶稣让我们关注的是我们心里面的改变。我们需要去处理我们自己的怒气，我们要及时处理自己的怒气，我们需要去对我们心里面这种淫乱的意念进行一个彻底的有决心的对付，我们需要去处理这样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仍然要看到这个新的改变不是仅仅靠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做到的，我们要回到基督里面去。虽然这里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但是我们知道他真实的做了这个十字架上的救恩的功课。所以今天我们新的改变必然是靠着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功劳，以至于我们生命今天能改变了，你知道吗？我们生命能改变。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去关注他人的福祉，这个是基督的命令，基督的命令，你需要去关注他人的怒气和仇恨。耶稣举的两个例子很有趣，一个是在讲到你的弟兄，另外一个讲到什么？你的仇敌。不管是你身边你的亲近的人，还是那些好像和你有仇恨的人，你都需要去关注他们的福祉，你要去关注他们生命当中的怒气和仇恨。这个也是今天2000年前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所做的。如果他不是关注这个地上这些在黑暗中的人的福祉的话，他完全不需要来到地上，对不对？让这些人自生自灭就好了。这个是今天我们看到这地上罪恶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产生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人太坏了，他应该怎么样？被处决。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仍然说什么？父啊，请你求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因为他整个生命来到地上，他就是为了这件事来到地上。包括后面我们讲到不是这个淫乱的罪也是哈，不仅仅是我们心思意念需要去改变，我们还特别要去思想说，我们不要让别人落到了这个淫乱的罪里面。我特别思想这个婚姻关系当中这种婚姻的这种神圣性哈，圣洁性哈。你今天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要圣洁，你也要努力使你的邻舍怎么样圣洁。这是耶稣给我们看到的哈，耶稣给我们看到的哈。所以真的是借着很多时候我们周围发生的事，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真的需要恩典。因为没有恩典的话，没有一个人是会去关注别人的，真的就是关注自己哈，真的只是关注自己哈。没有一个人是愿意为了别人甚至牺牲自己的，每一个人就像在后面我们会读到的说什么，你们若是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那些穷庸极恶的人，他们仍然爱他们的父母儿女，是不是？他们仍然把这些好的东西给他们所关爱的人。今天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有什么益处呢？所以神要我们新的改变，而且这个新的改变不仅仅是停留在自己的改变，而是要关注别人的改变。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真的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因着你的恩典，我们生命发生了大转变，我们不再在罪中活，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义的样式来。但是你今天给我们的使命不仅仅是让我们生命发生改变，让我们成为那个圣洁的样式，你也要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器皿，这器皿是可以为你所用，这器皿是可以在黑暗当中发出那个耶稣基督的光来。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求你让我们里面愿意为了别人的生命的改变，为了别人得着那福音，愿意奉献自己的一切。我们看到真的历世历代有那么多爱你的人，以至于他们为了你所爱的那地上的人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我们也看见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周围那些爱你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为了你去到远方，去到不认识的民当中，去到那些文化风俗完全和我们不同的人当中为要得着那些失落的灵魂。神啊，真的求你给我们这样的看见。我们知道这地上未得之地还有很多，我们知道福音未被传递的地方还有很多，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打开我们的心，不管是在前面努力为你工作的，还是在后面借着祷告，借着金钱的服侍借着各样的教导来预备你所拣选的器皿的，真的求你都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意心智，愿意来跟随你走这样的道路。求你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至于像盐失了味，也让我们成为那个光，能够照亮在这黑暗的大地上。求你的灵带领我们，让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成为这世上的真光和盐。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